主获2013年8月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追求智慧之福。
再次求主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宣告，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让主你成我们心中的王，做我们生命的主，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哈利路亚，冠军。
我独家 降下来，充满在这地。当我们到你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当我们渴慕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要与我们相遇。主，谢谢你，你是主动亲近我们的神，你是要引领帮助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信靠你的人何等有福啊！主，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帮助我们更加亲近你。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请坐。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到再来看箴言的部分。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箴言的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二节。那我一样。这个经文的部分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哈。OK， 来，大家一起来。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岁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好，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当我们第一次谈到箴言的时候，我们谈到什么？谈到在智慧，在箴言书里面讲到智慧的部分，就好像是父亲、父母亲在对孩子们的一个提醒、一个管教、一个教导。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有没有又出现了我儿，我儿。这种父母亲的这种口语又出来了，所以帮助我们再次回想一下，在我们第一次在读箴言的时候，我们想到智慧就像父母亲一样，也是父母亲有神所给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分，要帮助我们年轻人，教导我们年轻人更有智慧。那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箴言讲到什么吗？讲到特别讲到要远离恶事，还记得吗？好，在箴言里面，除了我们就是要敬畏上帝，要遵守上帝的话语，让上帝做我们的主宰，掌管我们的生活，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还要怎么样？远离恶事，我们不要自己去跑去陷入在网罗里面，恶人的陷阱里面，以至于我们蒙受损失。所以第二个部分是远离恶事。那在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一个主题，就是追求智慧。上帝是准备有福气给我们的，这不是只有神掌管我们的生活，掌管我们的一切而已，不是只有远离恶事而已。追求智慧是有神所预备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跟祝福要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底是哪一些的祝福，哪一些的恩典 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的当中来帮助我们。这首先我们大家来讲讲看，上帝所赐的福气会是什么？你能够想到上帝所赐的福气会是什么？当然大家会是说，哦，当然如果我生意经营得很好，我家庭和谐平安，我有固定的 很丰富的生活，那就是福气。除了这个以外呢，上帝所赐的福气是特别在今天的箴言当中要告诉我们什么？那你想要得到上帝所赐的哪一些福气？有些人说，啊，我其实 这方面已经很丰富了，但是我有特定想要得到某一些福气，这是不是上帝可以给我们的呢？我不知道大家在念箴言或者是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面有没有发出这样子的疑问，或者是跟神的恳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想要从神那边得到的，我们也一直在神的面前恳求的。今天我们要来想想看，上帝要给我们跟我们所想的到底一不一样？如果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是一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很高兴？好，在箴言的第三章，他讲述到智慧的应许和好处，尤其是在中间他特别提到，当人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上所行的事上认定他的时候，这个就是人蒙上帝祝福的主要原因，是仰赖耶和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靠上帝，这是我们一直在智慧的箴言里面一直提到的。靠我们自己，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是什么？当然每个人的才能、每个人的生活环境背景不一样，但是靠神的话，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就要特别讲到依靠神，神就已经应许在圣经里面有这些的祝福，我们是可以大胆的在神的面前宣告，大胆的来开口跟神要的。仰赖，当我们仰赖耶和华的时候，人就可以得蒙上帝的祝福。好，所以在本段从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有四个段落来说明我们可以得到的祝福是什么。第一个是得到丰盛的生命，第二个是得到上帝的恩宠，第三个是蒙上帝的引导，第四个是上帝的赐福。看了这个标题会不会觉得有点失望，跟自己所想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当中的价值所在。好，第一个是得丰盛的生命，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讲到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当我们仰赖耶和华、遵行上帝的诫命的时候，箴言告诉我们，这个智慧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好，这边的主要就是要来看什么叫做平安，什么是叫做生命的年数，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一段经文特别就是讲到我们如何可以从智慧里面得到丰盛的生命。谨守，这段经文是有前后，就是你做了前面的事情就可以得到后面的事情，后面的这些东西。前面是什么？谨守、遵守、特意的行动，不是说我高兴的时候做，我高兴做的时候才做，而是特意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做，叫做谨守，有维护、培养、坚守的意思。不管是面对什么样子的情况，都要努力去遵守。那当我们去持守真理的时候，把上帝的话语活出来的时候，这就是谨守。所以活出话语，上帝的话语会得来一个祝福，就是丰盛的生命。那这边讲到的谨守，智慧的学习不是这种填鸭式的，而是把真理放在、存记在心中，实行出来，而且 不断的操练，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不断的学习思想维护培养实行智慧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应许。所以在这边先问一下，如果我们光是来到教会里面听到牧师讲道，或者是只有在我们灵修当中把圣经这样子读过去，算不算谨守上帝的诫命？如果以这个定义来讲，刚刚牧师讲过了，这样定义来讲，算不算是谨守这个诫命？不算哦。在这边讲到要存记在心里，每个礼拜日从圣经的话语，上帝怎么样感动你，圣经里面的亮光，每天我们读圣经当中的这些经文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实行出来，做一次算不算？很抱歉，还不算哦。要不断的操练，变成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所谓的生命中的一部分，就是你不用去想，你很自然而然的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你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叫做谨守上帝的诫命。好，所以上帝要我们不断的思想、学习、维护、培养，还有实行智慧的真理。好，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好，帮助我们去了解，原来要活出一个诫命，活出一个真理，容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啊，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去学习的。所以当我们一次做不好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灰心？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一次做不好就再一次嘛，不断的去做嘛，总有一天它会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好，所以我们眼光要看在那个一直去做的那个部分，而不是说哇我做不到就一次失败那不就完了吗？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经文是勉励我们，虽然失败，但是当我们再继续去做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就可以得到这个真理，就可以在生命中拥有这个真理，好吗？好，那在这边长久的日子、年岁、生命的年岁和平安，这边是指延年益寿、身体健康、满有喜乐。哦，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在现在的人身心病那么多，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延年益寿、身体健康、满有喜乐？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试试看，当每天上帝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想喜乐都没有办法。在这边圣经里面讲到平安，特别是指身心灵健康。平安不是只有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呢哦，顺顺利利的而已。身心灵，从灵性到我们的意志、情绪，到我们的整个身体都是健康的，跟上帝和人都有良好的关系，这叫做平安。所以当我们谨守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应许我们也要得到这样子跟上帝跟人的这样的好关系。箴言不是只有一次说到这样子的事情，箴言在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也提到，但他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上帝的话语已经写在那边了，上帝的应许已经准备好了，要看我们愿不愿意去支取这样子的恩典。怎么样去支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要谨守他的诫命。我们要不断的把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操练，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应许。好，其他的箴言也特别提到智慧赐人丰盛的生命，在第八章三十五节这边讲到，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在第四章二十二节讲到，因为得着他，就是上帝的话语，就得着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好，在这边为了帮助大家更明白什么叫做有上帝的话语，我用一个东西，这有点小，可能你们坐远一点的会看不到，这是一个空的。那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好，虽然上帝赐给我们的整个基本人 出生之后就健全，但是很多我们的内在，很多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生活都是空白的。我们透过不断经验的累积，透过不断的学习，我们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加进。我们通常加了什么？加一些世界上的东西，就像这团纸一样。可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上帝说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意思？是不再这种东西不再在上帝用什么把它换掉，用一个很实在有香气的可以使人得到帮助的这个生命帮我们填在这当中。当我们的生命经过操练，我们就有这样子一个丰富的生命。比较一下，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哪一个比较丰富？当我们当然在讲台上，我不要用火来点，我们都知道这个一点下去至少可以撑半天呢，八小时。这个呢大概几秒钟就没了吧。这个他在制作的过程特别放了香气，所以当他在燃烧的时候他会有香气跑出来。这个呢当我们燃烧的时候会怎么样？它会发出那种烧焦味的那种臭气。一个是丰盛的生命，一个是我们普通人的生命，你想要的是什么？好，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这样子。继续经文往下讲，他讲到说我们会继续蒙上帝的恩宠。在箴言的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讲到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慈爱，这是一个神学意义很丰富的一个词汇，是讲到上帝因为守约定，上帝特别在跟亚伯拉罕他立约之后，所有通过借着亚伯拉罕到上帝面前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约中，得到上帝的恩典跟慈爱。所以慈爱这特别是讲到上帝对人所施行的这样子的爱，但是呢也可以讲人因为爱上帝而得着的。上帝就是爱，当我们有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那个慈爱。一方面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我们在里面也可以被充满，以至于我们可以发出来。所以呢当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爱，因而我们可以去爱别人，用上帝的爱去爱别人的人，在箴言的十一章十七节特别说这种人呢是仁慈的人。那诚实呢，诚实讲到为人真实可靠，没有虚假的行为，诚实的见证人不说谎话，上帝喜欢行事诚实的人，常常赐福给他。在箴言的十四章二十二节也讲到谋恶的人不是要走入迷途吗？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所以在这边进一步，在第一个部分上帝讲上帝有这样子的应许，希望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是我们自己拥有的，就像这两个一样是在我们自己拥有。可是在第二段我们得到的福气是怎么样？是可以将我们拥有的分享出去，使别人也同样得着上帝的爱还有这个诚实。在经文当中特别讲到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心板上，是指我们要把这种慈爱和诚实的生命表现出来。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永远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这样子而已，上帝帮助我们的都是成为一种器皿，成为一个管道，好让上帝把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分享出去，使别人的生命也得到益处。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得到上帝的话语之后，我们一定要服事？这是一种流通的管道，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分享出去。属灵的生命不是一个隐藏的生命，不是我们在家里面光是看 good TV 这样子就够了。属灵的生命是一种表现出来的生命，因为我们得着了上帝的爱跟恩典，我们也要表现这种慈爱跟诚实。而这种祝福呢，是使别人得到祝福的这种祝福跟恩典。耶稣也特别吩咐门徒要在世界上做光，为上帝做见证。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4节到16节，还记得我们之前不久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有读过吗？耶稣说，我们所有的门徒是什么？世界的光，晨照在山上，不是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像就照亮 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点燃这一个蜡烛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它放在哪里？我们是把它放在桌上呢，还是我们把它放在抽屉里面？恐怕会这个抽屉会烧掉。所以这个就来了，第一步骤，上帝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满满的。为什么？是希望我们透过点燃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周遭围的人他们可以得到亮光。普通人的生命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很多人很快，他们没有办法很长久的付出，是因为靠自己。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是这些，点完就没了，而不一定发出香味，而不一定真的能够照亮别人，反而会让人家觉得说，啊，你怎么 点火这样子不对。可是当我们点燃这个蜡烛的时候，是使周遭围得到益处，是使人得到亮光。这是第二部分的福气。第一个福气是我们自己得着的丰富的生命，第二个福气是成为祝福的生命。我们把慈爱跟诚实让我们的周遭围，同样我们的周遭围的人可以享受到上帝的祝福。第三个，还要蒙上帝的引导。第三章5到8节，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在这边讲到，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段经文是整段从第1节到第12节的最中心，提醒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得到前面两个的福气，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要认定耶和华。可是我们常常忘记，对不对？当我们好像得到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我们有这样的福气，我们就离开了。那通常当我们发现我们又再次空空如也的时候，我们才又会跑回来求神再给我们。可是我们如果一直在神的里面，我们就不怕神一直他的恩典一直每天赐给我们，我们就每一天拥有这样子的福气，可以带到我们的周围的人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上帝的里面，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我们这样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这样子的支持跟帮助。认定是指什么？认定是指在头脑上跟心灵上都肯定上帝，尊他为主。好，所以在我们第一次箴言的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怎么样要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主权。所以箴言一直在重复，一直在劝告，一直在讲类似的事情，一直要提醒我们，让上帝来掌主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仰赖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有出现117次，多半是用来依靠上帝，不过也有一些时候 是在描写人信赖错误的对象而带来许多的问题。我们也很有可能信赖什么错误的对象，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位牧师稍微整理了一下，我们很可能依赖别人。诗篇118:8，他有这样子说到，我们可能期待别人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每次遇到困难就去找别人，别人不能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过。可是我们要知道人的力量有限，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是依赖军力，依赖权势。好，我们不要再讲下去了，最近大埔发生的事情很明显的，拳头大的人赢。啊，要是没有拳头的人，要是没有钱没有事的人怎么办？还有人依赖丰富的财物，不愁吃不愁穿，我干嘛信上帝呀？我真的生活过得那么顺遂，我干嘛信上帝？上帝能够给我什么吗？上帝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好，有人甚至依赖偶像，需要的时候就去庙里面怎么样拜拜，这个是有形的偶像，我们最常提到的偶像。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偶像？依靠网络，依靠电脑。还有人依靠依赖偶像。有声音吗？这样子有声音吗？哦，有了。好，还有人依靠虚谎无意的话，有人做到这人耶，在人前说人话，在不同的人面前说不同的话，很知道生存的道理。可是呢，这都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上帝要我们单单依靠他，他必在我们的面前带领我们。所以在这边写，一个上帝引导的人生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生，一个上帝引导的人生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生。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步骤按照神给我们的方法原则来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健康的人生。还记得吗？刚刚的健康是什么？不是只有身体的健康，我们身体一定会有生老病死，但是最重要的是身心灵的健康，是跟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这是圣经里面讲健康的意义。经文特别还讲到要医治人的肚脐，滋润人的白骨。好，这是一个平行句，一直重复的强调，表示说身体的健康、心灵的愉快、上帝的医治还有供养的这样子的生命是充满活力的。如果你知道这个，当我们灵性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健康快乐。可是当我们的灵性不对的时候，我们在想办法吃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医生，我们的身体都不容易健康。这是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道理，得到上帝供养的生命必定充满活力，离弃上帝的人必定生命枯槁，逐渐衰竭。最后一个是上帝的赐福。上帝的赐福有两方面，一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物质，在箴言的3:9-10讲到，你们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们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们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那牧师讲那么久，从头一直讲到这边才讲到物质。可是在我们的社会，在世间的价值观，排名第一的是什么？大家讲排名第一的这种祝福跟福气都是什么？物质。 我们有没有看到圣经的价值观跟世界上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圣经一直提醒我们，在灵里面有正确的关系，才是我们所有祝福的来源。而这个世界上只告诉我们，拥有这些物质叫做祝福。我们要拥有这样子的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不同。所以在这一段特别讲到，除了生命以外，有了健康的生命，上帝必给我们丰富的物质，这是上帝所应许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因着这样子的物质来献上感恩，不是把它当作理所当然。我们很多人觉得啊，我的基督徒啊，兄弟，都是爱安内就好过，我就是要得到这些东西。可是呢，我们一直有没有看到，这是有先决条件的，跟上帝的关系在先，后面的祝福才会来。而当后面的祝福来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献上感恩的时候，这样的祝福就得到圆满。第十节是上帝又回应人感恩的行动。我们的上帝非常有趣，在人空空的时候，他就赐下丰盛的生命给我们。当我们一直走在路上，跟神维持一个正确的关系，跟人维持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到丰足，我们的物质也得到丰足，而且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献上感恩的时候，神又加倍的给我们。我们又看到这个是一个循环。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循环，就是我们在约书亚记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循环。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怎么样，一直往下。当人依赖上帝，跟上帝保持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往上。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跟祝福。第二个，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还有上帝的管教。这是我觉得这段经文当中最有趣的部分。上帝的管教也是我们的祝福吗？其实当乐乐牧师越来越大的时候，乐乐牧师才发现说，有父母亲在旁边念，这是一种很有福的事情。当自己在外面打拼的时候，在外地打拼的时候，很多事情要自己决定，很多事情需要一个你，当你需要智慧，可是在旁边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非常希望我的父母亲可以在旁边给我一点忠告，让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做才是好的。上帝在这边，上帝的管教也是这样子。第三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智慧告诉我们说，我儿，你不要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一样。为了让我们跟神保持正确的关系，神不是永远都是哦慈爱啦，都永远说哦很好啊，你很好啊，都给你福气。神也必定要管教我们，把我们带回到正路上面。我们不可轻看上帝的管教，因为这是上帝要我们得到福气的一个方式。尤其当我们在富足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在成功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们在灵性高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上帝的纠正和管教是不要让我们在骄傲当中，在富足当中慢慢的离开了上帝。当我们稍微走偏的时候，上帝就会叫我们回来，叫我们回来。当我们乖乖听话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继续得到上帝的祝福。管教 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其实也有提过，箴言的第一章第二节有提过，它译作训诲，如果大家还有记得的话，它是在指借责备或惩罚来修正一个人的错误。所以上帝的管教有三个目的，一个是纠正人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时候我们读圣经齁，读到某一段就觉得啊很过不去，好像上帝特别用这句话在责备我们。所以当我们每一天在灵修，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不是永远都得着安慰，得着扶持，都可以很快乐的。因为当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话语要帮助我们来反省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难过，但是这是上帝的管教，上帝在帮助我们要纠正我们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第二个，上帝希望人能够更成熟，更加敬畏上帝。还记得吗？圣经保罗里面特别，应该是保罗里面特别要基督徒怎么样离开知识道理的开端，要到什么的地步？长大成熟的地步。所以在我们前面提到，当我们不断把上帝的话语存记在心里面，学习操练，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实习出来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成熟的生命，是时时敬畏上帝的生命。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使人免受将来更大的审判。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在审判台上，我们要面对我们一生当中所做的、所做、所想的所有的事情。上帝爱我们，希望我们当那时候在审判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在永远的死亡的火中，在那边哀哭切齿。如果你记得陈天堂牧师有曾经讲过，我们远离上帝的人有一天要在什么垃圾堆里面被火烧，然后在那边哀哭切齿。上帝的管教要使我们免受将来更大的审判。所以上帝管教我们的动机是要建立和巩固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不要轻看上帝的管教，虽然很痛，虽然我们不愿意，虽然有时候伤害我们的自尊，但是这个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人，上帝要我们得到福气。让我们真的是谦卑，接受上帝的话语的管教，带领我们永远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所以最后那个牧师再提醒大家，上帝所赐的福气是什么？是包括灵、魂、体三个部分，而且它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是灵性，再来才是魂的部分，才是体的部分。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跟世界上告诉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世界上永远就只能看见这个体，也就是物质的部分，可是上帝从最根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帮助我们得到最充实最丰富的这个生命。当我们在信仰中跟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能够处在这个平安，所谓的和谐的状态，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也就是能够和谐。所以当我们的生活出现不平衡，当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想的不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层次的问题，而是属灵方面层次的问题。当我们属灵的关系对了，我们在世界上的关系就对了。当我们在灵性上面跟上帝保持正确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可以和谐，上帝也会透过丰富的生活让我们活出感恩和分享的生命。还记得这个蜡烛吗？当我们点燃的时候，别人会得着光， 会闻到那个香气。这个蜡烛我们不会就这样烧烧烧烧完了，当我们保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每一天上帝就是给我们，每一天上帝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点燃，能够使他人得到祝福。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透过箴言，我们来学习上帝所要给我们的这个好处，让我们真实在生命当中都能够得着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的应许还有祝福。好，我们最后要以这首回应诗来回应上帝。主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在神里面的时候，上帝的爱将我们紧紧拥抱，让我们在神的爱里面能够亲近他。当上帝拥有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依靠上帝的能力，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走进上帝的心意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回应诗来宣告成为我们的祷告。
求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
手中，当上帝掌管我们，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生活的全部的层面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得着上帝所预备给我们这个丰盛的应许和恩典。而上帝这么样子的爱我们，他用爱和责备管教要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他的道路当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是这样子的警醒，还有敏感圣灵的动作还有话语，让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每时每一刻都得到你的提醒，我们都在你的道路当中得蒙你的旨意。所以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立志，我们不要依靠自己，我们要担当仰赖耶和华。主啊，我们的生命要仰赖你，我们的生活要仰赖你，我们每一个层面，我们所行所说所想，我们都要仰赖你。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坚固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好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着健康，我们都能够与你与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祝福，还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谢谢你，谢谢你，你爱我们到如此，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天都体验你的爱，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爱中，成为你的居所，我们也一步一步走进你的心意当中，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